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主客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志昂。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让我们先从一个小插曲来带入今天的主题。我们所要欣赏的是一个新节目的预告片，这个节目是什么呢？它的名字叫做 Case 一言堂。
任何的理念都有可能迷思化，包含科学这两个，
因为归纳法不可靠，所以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个药大规模使用下去以后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不良的后果。
如果您觉得似是而非这个节目还算有趣的话，您很可能也会喜欢 Case 一言堂 CASE 奇异的异语言的言 Case 一言堂这个节目，因为它是一个由科学家主导的谈话性节目，其内容呢也常常会谈到社会大众对科学可能有的一些迷思，或者是很值得探讨的议题。可是这个节目跟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啊，其实它是台湾大学科学教育发展中心许多服务当中的一环。透过节目志昂带您走访这个中心呢，其实是先走进了台大的校园，在校园里面风景优美的醉月湖畔树荫当中有一栋小小的建筑。走进这一栋小巧的建筑物呢，志昂就为您访问到台大化学系的陈竹廷教授，同时也是现任科教中心的主任哦。头一个问题就跟我们节目的主题似是而非有关，那就是台湾大学为什么要来做科学教育发展这样的事情呢？这一点跟我们社会大众平常对台大所有的心里面的那个印象有没有矛盾的地方呢？让我们来听听看陈教授怎么说。那教授，我想要请教，就是也许在一般社会大众的心目当中会比较认为台湾大学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机构，或者是一个高等教育的机构，也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教育一些比较难的知识，比较难的实验。但是台湾大学科学教育发展中心好像跟一般大家印象中的这个目标有一点不一样，对不对？
没错。如果用稍微好听一点的句子去形容它的话，它是一个美丽的意外。基本上台大自己现在也常常在讲，它有两个功能性的中心是对外服务的，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科学教育发展中心，另外一个是叫做生命教育育成中心。这两个基本上它很多的对象，因为是针对校外的民众，所以它不全部是以校内在发展教育或者学术这两个方向在走。
那老师是不是可以举例来说，您刚刚说到这个科教中心对外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比如说做些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可以把它的过去历史的背景稍微描述一下，您可能就清楚了。举例来讲，我们一开始第一个活动就是现在所谓的探索基础科学讲座，这个活动是放在星期六下午的，它是一个科普型又具有一些基础科学内容这样子的演说讲座。然后我们在这个活动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有注意到一些小的 trick。 举例来讲，我们在演讲之前有一个短的影片，这个是对听众会有吸引力的，我们一开始就用了双机录影，包括用导播机，使得录影的声光色效的这些东西基本上在当时来看就是高品质了，当然更不要谈我们现在已经在用 HD 在做录影啊。然后我们的观众对象除了校内的学生以外，其实大部分的反而是50%是高中生，再加上国中生或者是民众的话啊，你会发现其实校外进来的人排队进来要听的反而比校内还多，所以他这样子的服务的功能是非常明确的。然后我们后来又发现，的确在线上演讲完之后回过头来看那个线上录影的又比现场来听演讲的人还要更多， 其实是差不多平均是将近五倍的人数。所以你从这些所有的绩效这样来看的话，他从一开始我们就等于说有设想到他可以做一个以学术为底蕴，对台湾所有对科学的知识有兴趣的都做一个服务，这好像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在刚开始大概选择哪些方面的题材去做分享呢？
以一开始的时候举例来讲，我们那一年有两季，那两季的主题第一个是达尔文的奇幻旅程，第二个的话是2009星空协奏曲，它刚好就踩在达尔文是150周年的物种起源的周年纪念，然后伽利略正好是他仰望星空400年，正好在同一年，所以像这样的情形我们的那个演讲主题就是搭到像这样的潮流的。那当然我们往后所有在做的事情包括了我们在台大是第一个推出开放课程的，譬如说我们是最早把我们的录影的东西用影音的平台上线，譬如说我们是最早开始做一些把科普的活动和科普的演讲以及网络上面的科学教育，我们有一个叫做高瞻教学资源平台，所有这些东西做结合的时候，好几个面向全部放在一起结合在一起以后，以科学教育为大目标往前走。那他们常常很多人那时候就在问说，师范的大学很多的师范大学里头都有科学教育中心，他说你们这个跟那些科学教育中心有什么不一样，就发现我们几乎完全没有在做科学教育学术，几乎完全在做科学教育服务或者实务。那像这样子的情形从2009年就开始起跑，现在还一直有新的活动在出来，所以显然我们搭上了一个在当时的网络世界平板电脑都还没有出现，以及现在突然之间这种所谓多媒体的世界哈，一下爆红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那时候抓到了一个很好的 timing， 把整个科教服务这些平台工具全部连接在一起。
等于说这个中心做科学教育其实是针对一般大众，有一些科普传播的功能，有一些科普知识传递的功能，特别好像也蛮注重青年这一块。
哦呀，当我在思考我要不要接这个工作的时候，你刚刚的那个问题变得非常的有意思而且有意义。当我决定要不要接这份工作的时候，我脑筋的确在想，我过去几年花那么多时间其实是跟中学的化学教育或者是一部分的科，那时候还没有全面的科学教育，都一直长时间的有接触嘛。举例来讲，譬如说我是有帮助编化学的教科书的，我有参加到一些化学的课纲的制作哈，譬如说考试相关的事务啊，总而言之跟中学或者是甚至于高等教育的相关的科学教育的问题我已经伸手在里面很久了，所以我当然会回头去想说为什么我要把我的化学研究放下来做这些事情，如果没有什么意义的话我实在不必去揽这个摊子。所以以青年人为思考似乎是一个必然的事情。那当然开始做了以后，你其实问到另外一个重点，就是我们的很多工作里头就有那个所谓 end users 或者是 customer oriented 的这种思维，它不是真正的那个所谓顾客导向，因为我们没什么顾客，可是你到底要做给谁的这种观念一直在我们的心里头的时候，这样想你刚刚问那个对年轻人或者以年轻人为主要对象这件事情，它就一直会跑出来。那我们做的事情就会想说，哎，年轻人会不会喜欢啊，对他们有没有用啊，到底这样做对他们合不合适啊，什么这些都会在变得思考的范畴里头的问题。
在台湾大学醉月湖畔陈竹廷教授的办公室里面，他的分享让我们发现，虽然台湾大学作为学术研究跟高等教育的重镇，但在这个同时呢，他们也没有忘记以学术为底蕴推广科学，跟民众分享对话，其实也是台湾这一所高等学府很重要的服务之一。而且他们还建立了一个网络平台CASE 台湾大学科学教育发展中心，上网搜寻这样的关键字，您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的知识已经经过整理，而且是对民众非常友善非常亲近的。 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呢，我们还要继续带您了解简称 CASE CASE 的这个中心哦，还有很重要的一环与我们提到的青年人有关，就是青年尬科学。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今天节目中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台大化学系的陈竹廷教授，同时也是 CASE 台湾大学科学教育发展中心的主任，接受我们的访问。志昂带着录音机走进台湾大学的校园，一路走访这个中心。在上一段的节目呢，我们已经谈到了中心在比如说网路上推动科学家主导的谈话性节目 CASE 一言堂，或者是办了非常精彩的探索讲座跟民众谈科学。而在这一段的节目呢，我们更要锁定青年人，谈一下他们的另外一个旗舰活动青年尬科学。青年人要怎么样来尬科学，怎么样来比赛科学呢？让我们先听一段短短的片段。
像前阵子呢，我就买了一件纯棉的 T 恤，还有一条万年不败的牛仔裤。一件 T 恤就要2000公升的水，而一条牛仔裤更高达11800公升。
为什么在地球的气候史上会有较温暖的坚冰期和较寒冷的冰期呢？其实这个可以由塞尔维亚地球科学家所提出的米兰科维奇循环理论来获得解答。他认为气候的变迁是和地球轨道的三个变化因素有关。
而对于核能，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确有它的风险存在，但是我们应该要习得正确的知识，而且不应该让恐惧影响我们的判断力。而身为一个总统，他也必须要知道要怎么样让他的人民安心。
您刚刚所听到的是去年2013年青年尬科学这个比赛高中学生哦在决赛的时候比赛的片段。而今年2014年台积电杯青年尬科学继续的举行，报名的队伍更多了。台积电杯青年尬科学是为了推广科普阅读，提升15到18岁的青年科普写作与科学短讲的能力而办的比赛。讲到科学短讲，在这边牵涉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有时候我们可能有个误解，科学研究常常要求的是实验做得好，数学公式导得好，最多加上英文文章写得好才能发表论文嘛。但是在台湾哦，却很少有人强调其实叙事的能力不只对于人文很重要，对于自然科学也很重要。以下陈教授也跟大家分享了，他是化学系嘛，他跟台大物理系的高永泉高教授，一个化学一个物理，其实在思考叙事对于科学重要性这个问题是从很早就开始的。为什么青年尬科学要这么强调叙事叙述一件事情的能力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这样想要做一些回应哦，因为在 CASE 做了一件事情还蛮重要，叫做青年尬科学。那这样就发现好像它有一些竞赛的形式，所以让青年人会投入。可是呢，在蛮多人投入之后，它又要求一些深度的阅读，对不对？
的确没错，它是比赛，所以它的模式其实是个舞台。我在外面做说明的时候已经常常讲这几句话，说哎，有人飙歌有人尬舞，我们为什么不来这个尬一下科学。我说人家的这个星光大道，什么样的星光大道现在都有，从以前的歌唱舞蹈到现在说故事，说什么各种各样的新的形式也都跑出来了。可是好像跟学问有一点关系的很少人这样做，最多的也就是最近可能有一个什么金头脑这一类的东西，可是他还是在出选择题。所以青年尬科学这个活动，我跟高永泉在思考所谓叙事能力应该也是基础科学的必要能力的时候， 这已经大概是2005-2006年的事情，我们那个时候就已经在讲，哎，这个叙事能力哦，一直是台湾的教育里头，不是所有的人都忽视掉，可是偏偏在科学界里头，很多人忽视掉。那我们成为了专业科学家以后，回过头来发现叙事非常非常的重要，所有的口头表达、写 paper 什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要叙事。那为什么这样子的重要的语文能力，听说读写，却没有在我们的基础科学教育里头去把它落实？那反而要到我们大家都到成年以后，就会发现有些科学家其实叙事能力还是很差的。那在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的确就抓住两件事情：第一个，有没有办法做一些事情，是让学科学的人能够学一些这种跟语文能力有关的，尤其是叙事；第二件事情，他能不能用一个比较年轻人也会愿意看的、想的或参加的事情来做，那就是要有一个舞台。你会发现有舞台的地方啊，其实年轻人常常表现出乎我们的意外的好。
之前办过的感觉，您觉得青年学子的反应怎么样？
来参加的青年学子踊跃度是 OK 的。从一个比较爱之深责之切的角度的话，当然是 could be better off， 就是永远可以有进步的空间。以我观察我们歌唱的星光大道这些节目来看，譬如说陶晶莹主持的节目这些东西，你会发现他们可以让很多的评审做样子的也好，他是演戏也好，或者是为了做节目效果也好，哎，他在一个节目里头督促那些出来唱歌的人，其实投下去的心力也未必小啊。很多人被淘汰了以后又重新再外卡再回来再继续唱，只要唱的没有以前好就被打脸啊！像这样子的事情，哎，如果唱歌娱乐都可以接受，那为什么做学问的事情不可以接受呢？可是我们一开始让学生投入，又要让他们觉得非常的 encouragement。 好在的是我们从第二期开始，台积电的文教基金会就已经愿意 support， 可是我们仍然在抓这个调性，尤其现在大家在谈这个叫什么多元智能的发展，以及学校的特色教学在十二年国教里头都在积极发展的情况之下，我们想看看学校里头能不能变成一个新的学习模式。那我们很高兴的，今年的活动我们的报名才刚截止，来报名的人数一组是三个人来看的话已经超过900人了。当然报名和规定成功的将来是不是能够有超过900人我们还要观察，不过表示已经在最近三年里头还是上升的趋势，乐观其成啊。对，
想请教一下，就是说之前的经验啊，您觉得青年学子来参加这样子的活动，他们到底是在科学知识方面比较强呢，还是说在表达能力方面比较优异？
在目前来看是表达能力。台湾的确有一些年轻人天生的文章也写得比较强比较好，那也有人口条比较好的。现在的年轻人听说是比以前更勇于表达自己，我大部分人也相信这些事情。那如果你要以科学知识来看的话，台湾的科学知识长时间是在所谓的升学教育的情况之下，以应付升学考试的方式在学习科学。然后台湾的科普出版事业其实虽然越来越蓬勃，在最近这几年里头来讲的话，它仍然是有一点瓶颈的嘛。国内写科普书的不多，对不对？所以用中文写科普书的不多的话，很多是翻译的，那翻译的品质是良莠不齐的情况之下，他要读好书而且又抓到原作的这个精髓，可以说台湾的年轻人不只是在学科学这件事情上，普遍的阅读跟西方的比较起来，是不是能够掌握一个书的精髓、作者的想法概念啊，以及他写书里面的特点，这样读书的技巧在台湾18岁以前的培养相对是弱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推这个活动的原因，哪一个壶漏我们解哪个壶提嘛啊。那可是以听说读写的能力的成长以及科学知识的成长，我都会希望3年5年的时间总要先让年轻人有一点时间注意到这个活动，那他可能就会在这上面花心思下去。以目前来看的话，我还是很乐观，我觉得过去尤其是得奖的这些年轻朋友们，我们从他的文章丢进来到参加我们的初赛以及最后的决赛能够头角峥嵘的冒出头来啊， 我觉得那个进步的幅度是很可观的，表示说他们如果愿意把他的时间花下去，三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于到四个月这样时间花下去了以后，尤其有些人是旁边还有老师在帮忙的，进步幅度非常大。
那我想请教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台大科教中心啊，如果听众朋友们上网搜寻，可以搜寻 CASE 啊 CASE， 可以说已经做了一些知识的累积，而且这些知识的累积是把这些知识等于说呈现成民众上网上到这个网站他可以比较容易去吸收的。那如果说要来邀请听众朋友们一起来等于说来分享这个知识的累积，有没有几句话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的？
我们对年轻人讲过一句话，这也是我们的 slogan， 我们说将来如果有一些年轻人说他们的科学启蒙是因为 CASE 的话，那就是我们的梦想。可是以现在的看起来，年轻人也不是我们仅有的对象嘛，对不对？看起来我们平常在办的活动里头有一些已经退休的人士，或者一些家长带着小朋友们，甚至于是国小的朋友小朋友就已经跟着爸爸妈妈跑来参加我们的活动，所以看起来他已经有一点点全民运动的做法，再加上现在网络和多媒体传播已经到了根本就是全民不可或缺的情况了，也许我们也可以继续说当初第一句话就是说 We are making a case， 就是一个现在进行式，现在这个工作好像也还在跑，所以如果观众们对我们 case 在做的事情是能够认同的话，我还蛮愿意套一句以前的这个广告词，请大家告诉大家，包括 IC 之音在内，我们所有在做相关事情的，我觉得台湾大家应该把好的事情的力量结合一起吧。
非常谢谢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志昂。
志昂很荣幸带听众朋友们走访了 CASE 台大科学教育发展中心。另外今天陈教授也带我们打破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就是对于科学研究叙事能力也是很重要的，科学家有时候口才也要好一点跟社会大众对话。而我们刚刚提到的台积电杯青年尬科学，就是要让青年学子也做好这方面能力的准备。好像教授刚刚说的，今年有306个队伍报名，可能已经超过900位青年学子一起来参与了。如果您对这个议题有兴趣，或者想要为这些青年朋友们加油呢，其实是有很多机会的。这个活动是由征文开始，要求青年学子们去做大量的阅读，然后后来会有口头表达的初赛、复赛跟决赛。初赛的时间地点呢，是7月23号在台南一中，7月25号台中一中，7月27号台大思量馆的国际会议厅。在这三个日子呢，可能从早上9点你就会看到许多的队伍陆陆续续来参与。之后呢，在8月22号跟9月13号还要分别举办复赛跟决赛。欢迎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当观众，一起来听一下最新的科学议题高中生是怎么样来表达的。对于各位同学也可能是很好的观摩学习机会。您也可以上台湾大学科学教育发展中心的网站搜寻，或者上网搜寻这个关键字2014台积电杯青年尬科学，邀请您一起来关注这样的活动，让我们一起把科学说出来，把科学的故事说给更多人听。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直播。